哎，What's up？What's up？What's up？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佐治亚小帅，我想死你们了。佐治亚小帅的正片终于回来了，第三季我们一起去收听北美华人的折腾的故事。这么久不见，容我先唠两句闲嗑哈。前两天去南卡，南卡的查尔斯顿是个好地方，录了一期 audio log。大家对我这类的 A-Log 如果有什么反馈，也欢迎和我提哈。我自己还是挺乐意一边玩一边开麦的，比 Vlog 简单多了。查尔斯顿这个海边城市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街道有一些南法的风情，很多的沙滩特别干净安全，特别适合亲子的出行。最近特别喜欢看荒野独居的挑战节目，就咋说呢，就看着很简单，但是单拎出来任何一件就能把我难倒的那种，编渔网啦，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路亚钓鱼，动物陷阱，射箭，捕猎，承受孤独，寒冷，还有就是运气，万一受伤的话很难支撑下去，任你房子建得再暖和，食物攒得再充足也没用，大多数胜利者都得缜密的安排，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毅力，对孤独的忍耐，最终获得大奖。最感动其实是第二季的那老牧师，他是最后的获奖者，就天若开局，天天挨饿，结果到后期反倒是慢慢钓上鱼了，一直坚持到最后啊，心里老想着给孩子买玩具，给孩子买玩具，特别意外。还有一个大佬开局特别顺，盖东西也特别厉害，捕猎也厉害，但是可能觉得太无聊了，于是21天就退出了。对，我觉得这也是他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吧。回到正题哈，最近正在参加日坛公园的无限派对，是一个播客挑战赛，这期跟浩哲的访谈也是我竞赛作品的完整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就像我喜欢浩哲一样。浩哲是一个很善良很谦逊的人，一个华盛顿长大的地球人民，用他自己的说法，目前在东南亚做数字游民，正准备回到中国来。他真的很爱中国，我剪辑的时候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佐证吧。他说单位不是说公司，说贴吧而不是说 Reddit， 他说在国内来表达在中国，他的行程叫做回中国和来美国。对，这就是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刚刚说你待会儿要搬到新的地方，你现在是在哪里？
曼谷，在曼谷住5天，然后完了之后去一个叫花欣，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就到，然后在那边待，
还是在泰国？
啊，对对对，就是准备待4个礼拜在那，因为那个 Airbnb 你正好满4个礼拜它就有折扣，再短再长就没有。
这趟泰国之旅什么计划？
我就在那儿待一个月，完了之后我再走，我再去回新加坡吉隆坡几天。
为什么想到去华欣？
因为就是研究到了，我想找一个安静靠海的地方，但是又有很多吃的。我研究到在一些贴吧上，就那些去泰国玩的那些人，他们都说这个花音太无聊，就没有什么 party， 全是老人，我就觉得正好适合我。因为我并不是来泰国那个了，就是疯狂 party， 所以就是找一个安静舒服的地方，可以天天工作，然后顺便随时下楼吃便宜的很好吃的泰国菜，然后再走个8分钟就可以到海边，就这样的感觉。
贴吧是什么？是 Reddit。
Reddit。
你因为你刻意翻译成贴吧，我感觉出来。
是类似呀。
Yeah. 所以你就是想找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去继续你的数字游民。
对。
那为什么就是从吉隆坡想到跑到那泰国来？
我本来也是主要是考虑2个地方，一开始就是吉隆坡和泰国曼谷。我在美国过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家里，然后我想回中国，但是现在不太适合，所以就是我的一些事情，我的做的一些兼职工作，然后朋友什么都在中国，我就觉得我起码可以跟他一个时间区就已经不错，而且我也想逃避一下美国的一些生活。然后就对我就说那个曼谷也感觉我没有去过，感觉不错，我一直朋友一直催我去泰国，我就没有去。 吉隆坡本来比较熟比较喜欢，所以就对我就先去吉隆坡，没有计划，我就落地，然后过了两周再决定好吧，我下一站就去曼谷，再去这个华欣，就感受一下。
嗯，得给听众介绍一下，就是浩哲他之前在中国大陆待了很久，就是工作了很久，是多几年？
大概十年。
然后之后因为疫情回到美国，后来想回到中国继续之前的一些工作，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阻隔，然后旅行啊签证啊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然后现在是处在仍然想拿到签证回去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对，我之前都是外教嘛，当了很多年，我也挺喜欢，但是我是最近在做一些其他的新的尝试包括做播客，然后当然播客不赚钱，所以赚钱的方法就是做翻译兼职，所以我喜欢做这些。但是回到中国去做的话，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工作签证居留许可证，都需要一个单位正式邀请你才能拿这个工作签证，所以唯一可以直接回中国的方法就是再回什么学校教书，但是我教书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做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一直在一个在想办法，因为我的理想是注册一个自己的顾问公司或者其他的，所以就不是说我完全是没有办法回去，但是我就还是先不回去。
因为我刚听你这样讲，何不如就先找一个公司卖身，在头半年或者一年内 build your own business， 之后呢就是说用你自己的公司为你的签证做支持。我不知道对于就是你们外国人的这种创业签证有没有支持，我自己也不了解。
嗯，没有什么叫创业签证，但是你就是需要一个公司，有公司就行。
你自己开公司支持自己是不行的？
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比方说你在一个国际学校当你的英文教师，然后你同时开自己的公司，然后之后你用自己的公司再支持自己的签证，然后听起来也是一个办法，不必要一直。
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就是
想过，你肯定
研究了很久，就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能力限制，就是我认识到自己我没有办法，不太有这个能力
多限制，
特别特别的吃苦，就是努力的做全职工作，然后再去做我自己想做的那些东西，我就
不太会摸鱼，
对，
工作比较勤奋，
对。然后第二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研究过也咨询过，就签证类别，就是你的工作类型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是老师，然后我想转一个行业，他有一些奇怪的法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从老师直接转成一个什么 like 完全没有跟他没有关系的行业。
嗯，
但是你如果出国出去一年多，甚至更好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才比较愿意给你出一个不同类型的一个工作签证。我在美国就是我也完全不懂你们来美国面对的这些很复杂的法律，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需要考虑。
我觉得我们是怎么讲 somehow 是一个镜像
啊。
我发现自己已经讲了，就在这过去短短的几分钟我已经讲了好几个英语的口头禅，但是我发现你自己其实是几乎没讲的，你作为一个美国人，所以我个人就经常发现这种东西很有意思。我们俩像一个就是镜像的一种人生，中国人想在美国 survive， 然后一个美国人想去中国 survive。
嗯，
我们先回到你现在的这种情景哈，然后待会儿再说一下之前的故事。那你现在做数字游民怎么赚钱
就是靠这个翻译，之前是好几个不同的来源，但是最近找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就可以集中在它上面所以就是我大概是每天2到4、5、6个小时最多需要做在就花在这个翻译上，然后它可以赚钱，然后其他的时间做播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这些没有任何的，你知道目前的话没有任何的收入我之前也是，我在美国也是搞了一些其他类型的兼职，帮一些中国朋友给孩子找学校什么的，也是中介类型的。 就都反正都是用中文，都是用我的中国经验关系。
浩哲的播客叫井底之蛙，蛙是挖掘的蛙，他们俩是一对货宝。
我跟我的好兄弟 Jason。
那你现在就是做的是哪方面的翻译？
之前都是手机游戏，就手游就是内容很无趣，就很垃圾的一些游戏。
是一些他们 policy， 比方说想让你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英文翻译成中文，还是说就是 confirm 翻译成确认， cancel 翻译成取消这种？
全是，我都是中文翻译成英文，我没有资格翻译英文成中文。
这个也要资格吗？
对，就是我中文还行，但是我如果要是要写很专业的话我就不行。反正对，就是游戏的话很多都是 like you know 菜单操作，什么什么确认，什么进行下一步收藏，什么这些，还有也有就是有剧情的游戏，所以就是聊天内容什么的。但是最近做了比较感觉有稍微有一点价值的内容，就是一些数学的视频，就是数学教材翻译中文成英文，但是我的数学很差，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中文的 K 套数学，因为国内的这种行业政策的原因，所以他们现在课外培训要出海了，要到国外去卷了。
我觉得这个我跟这个没关系，反正这个公司其实也不错，它的内容它的视频我觉得很专业。
那你现在做数字游民吗？之前在马来西亚、泰国，后面去新加坡，是为了说试图回到中国的这段时间里面找一个文化或者说环境比较接近的地方先待一下，反正不想在美国待了。
有推的也有拉的，就是有我想离开美国的原因，也有我想来这边的原因，都有。我在中国待了那么久，确实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我算是在美国不太适应。然后我本来也是就是对美国的城市规划比较敏感，就我就是对城市规划很敏感，因为我大学学的也是城市规划地理这些。我特别讨厌美国的这个汽车文化，就什么都是为汽车而设计的。
对，
所以这个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在美国很多地方没有汽车寸步难行。
对，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就是一个个人风格，也是一个什么就跟环保想法有相关的什么，我就不喜欢。 anyway， 但是也是物价也是一个问题啊，就美国很贵嘛，什么都很贵，吃饭，因为我的要求对就是吃的日常生活特别简单，我就喜欢可以下楼随便搞一个，只要可以吃到一点蔬菜我就开心。我在亚洲肯定是这方面比较开心，然后亚洲的一些大城市我也喜欢，这个公共交通地铁这些。我喜欢中国就是因为它 我待了那么久一直都感觉很新鲜，每天去哪儿做什么都感觉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待了那么久，但又新鲜又熟悉。 I don't know 怎么解释，我觉得这两个也不冲突。然后我来这边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是因为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有新鲜的东西都值得发现去了解，所以我不是来旅游，不是来看那些什么旅游景点或者是玩，我就是喜欢了解新的地方，跟我不一样的人，可以这么总结吧。所以就出来就是这些原因。
待了10年左右，所以是本科毕业之后就马上过去了。
对，直接去了。
有感同身受，也不能叫感同身受，能够理解，就是你说城市规划，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因为吃的东西他就特别适应不了，比方说有的人移民到某个地方，但他觉得他就是受不了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什么好吃的都没有，就是中国味，然后他可能会再搬回去。
吃的还有一个，我打断一下，吃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美国我每天至少一顿，有可能两顿，有可能三顿都会吃到 cheese 或者都会吃到甜点，所以就是来美国我就会长胖，也是考虑自己的健康，就是没有办法克制，没有办法，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你只能吃你习惯吃的东西，这也是一个点就美国吃的太危险
现在一切都 make sense 了，一个不喜欢汽车不喜欢 cheese 的美国人，
我喜欢 cheese 的这是问题
对，那美国不是也有大城市吗？比方说纽约或者说 San Francisco。
well, 你给我在纽约市中心开一个房间，我就可以去了。你帮我租房吗？
住不起。那你在中国是哪些城市之前长居过的？
时间最久是南京，南京一共有五六年吧。然后也有深圳待了一段时间，还有无锡待了一年，西宁，青海西宁也待了一年。
我之前也在南京待了四年。南京你最喜欢什么？
南京真好，就是
我记得之前我吐槽过，我说南京有点土，我说错了，我说南京话有点土，然后被你批评了，你说南京一切都是好的，不可以批评它。
什么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它不是特别好听。
笑死了，一个讲四川话的说南京话土，我觉得两个。
Anyway, 但是南京真的好，南京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又不是上海，又不是深圳，北京那么大。文化，历史文化很丰富，但是又很现代。它的地铁，它交通什么都很到位，吃的也是什么都有。虽然南京的本地的那些特色我也不太感兴趣，鸭血粉丝我要吐了。然后
我听到了。
然后对我来说，这个爱去探索去看不同的地方的人来说，这个南京也很重要，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的铁路链接都很到位，你去哪儿都很方便，所以对我来说这影响真的很大。所以导致我在南京待了那么久，我每年都会搬家，都会想找一个最理想的地方。我最后一年算是找到了我最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就在南京火车站旁边，就在玄武湖旁边，就随时都可以下楼去上火车去玩，但是结果就疫情了，所以用不太上这个
得天独厚的条件。
Yeah, anyway,
我之前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整天都是在挖坑，因为就是在修地铁，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东西建出来，很多东西都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走了，之后再回南京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变化，然后特别的新，特别好之类的。
是
你之前说你不喜欢他的吃的，
就是我喜欢他可以吃到很多地方的菜，所以就是不是南京的。比如说南京他们也特别喜欢吃那个龙虾嘛，小龙虾，我也觉得不好，那个太油，太味道太重了。盐水鸭也就是一个咸的鸭，就没有什么特别，不如吃北京烤鸭。南京大排档也可以吧，但是那些东西不是你天天可以吃到的，
可贵了。我印象中我好像没有吃过一次南京大排档。
我吃了一次，就是别人请我吃。
最多一次，最多一次，因为我的几乎没有印象。对。你在南京是当老师，当英文外教。
对，我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时间最久是在那个仙林分校，然后也在那个北京东路那个本部也教了一年。
那听说你们学校很难进入是吧？听说南外很难考，对南京的行情完全不了解。
学校不错，确实很不错，据说是南京市前，就看你问谁，可能前一名或者是两三名。
OK, 前三名我们就不引战了。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艾杰西，我不知道你这艾杰西，我也听他的播客，他之前也在中国讲脱口秀，因为疫情嘛，然后他就在洛杉矶做媒体的工作，所以就很多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因为疫情那种不可逆原因，也就索性顺水推舟做了，就是没回去了。那你还是特别想回去，所以我会想说为什么特别喜欢中国。
Well, 首先我就那个 picky 一下，就是这很有可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喜欢中国，为什么想回去，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不想回去什么的。我为什么想回去，美国朋友这边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跟他们说简单的那些 like 吃的很好，我喜欢那边的，或者我刚跟你说的就是生活习惯，日常生活这些都不错，他们只能点个头说、哦、OK 好吧。但是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就是在中国花了那么多年，就是我毕业之后也算是 you know 才开始就是进入社会嘛，我所入的社会就是 中国的嘛，很多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兄弟姐妹们都是在中国，然后我的学生就是我花很多精力就是很认真的教他们，就跟他们培养关系，他们也在那儿啊。我是单身嘛，我还是单身，我没有就大学的时候或者大学毕业我就结婚了，我本来以为会直接结婚然后就留下来，然后就生孩子工作上班退休死就这样，我以为会这样，但是毕竟不是嘛，所以我就现在我的家庭，所谓的家庭就是我的这么多中国认识的朋友这些关系，所以我可以说列出来很多很多原因，就所有的那些吃的地铁，或者是我可以讲一个小时可以讲中国的共享单车，我可以给 Hello 单车写一个爱情信，我特别爱他，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就是我的人在那儿，这我属于我的最好的那些朋友，我的生活我的经验都是在中国，所以就我来东南亚也是想满足一些我们说过的一些就是心里的一些愿望，或者是就是找回一种之前的状态。我这边我发现确实挺好的，确实可以了解新的地方啊，我也喜欢吃不同的东西，学一点其他的语言什么的，但是我来了很快就发现了，很快就发觉了，我寻找的还是中国，而不是那种 like 我现在是一个数字游民，你可以这么说，我就是飘几个地方，但其实我还是想回所谓的，哎，说的有点太浪漫吧，家。在国内，在中国，我还是感觉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去了解，我所有想了解的地方，所以我很有可能不会回南京生活，我还是想换一个城市，但是南京也总是在喊着我回来，所以就很难说吧。
OK， 虎踞龙盘之地一定能够助你成就一番霸业，好吧？
我有一个特别严重的毛病，就是我在中国的任何城市我去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嘲笑我，都会说我太夸张了，因为我落地了，我开始走来走去，我都会想，哎，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啊，很适合我，就没去的地方我都会觉得我想去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 so 我很难，就难得找到一些我不想去的地方。
朋友们，这是一个真老外，这不是一个蹭流量的老外。对，你刚说的那理由我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国内念书，然后在美国念书，然后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的几乎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是在美国，虽然因换了不同的城市，所以如果说我哪天要是回国去工作，假如的话，我也是会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转变，至少心理上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你现在心里有一个时间节点吗？就是说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如果还不能回到你之前的那种生活环境和状态，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某个城市有你期待的生活，可能就不去中国了，或者不回中国了，因为签证或者各种原因，有一个这样的节点吗？
你应该看到了吧，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就微笑笑得很大，就是因为你问的很经典，你问的很到位，大家都想知道，我朋友都想知道，家人都想知道我的计划，我只能笑，因为我自己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锻炼，就锻炼出来了说未知是我的一个随时都在享受或者是面对的一个状态，其他人他们都特别想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计划是什么，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需要假装，我会觉得说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需要编出来一个，哦呀，我就是这样，我打算在明年再去换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只要可以让对方点个头说，哦，不错不错，这个计划可以，我也开心，因为他们就不再追问了。但是我现在就学会很直接的说几个字，四个字，我不知道。Yeah，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再也不会去中国的什么节点时间节点，我觉得也没有。
OK， blow in the wind， my friend， 我很羡慕你这种生活状态。
OK， 你刚 OK， 我就等着这个词出来，这两个字，羡慕。
就是有的时候我做过一些梦，我在梦里会有这种状态，就是比方说我感觉我的身后是一片云，但是我知道我在梦里面，所以我即使全力往后躺下去我也不会摔死，我会梦醒。或者说我在一个悬崖边上，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梦里了，然后我仍然选择跳下去，因为知道我马上会醒而不是会死，就是那，但是呢我跳下去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完全挣脱束缚的，说俗点叫心灵上的那种自由。所以我刚你刚刚讲的时候你说没有，然后我就想到我那个那些个梦了。
Well, OK, 羡慕这是一个关键词，因为很多人听我描述我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什么数字游民生活或者是所谓的自由，都说啊好羡慕你啊。你自己，我先不说，你猜一下我会怎么说。
你来过这种生活你愿意吗？
差不多，就是说你觉得是羡慕，但是我也羡慕，就是我们都可以互相羡慕，就是羡慕我感觉完全没有用也没有意思，而且我真的都我们都很难，就很
要不要要不要这么人间清醒对，说难听点就是大家在别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哦，有刷到说，哦，我好想变成一只狗，每天无忧无虑，但是那么快乐，但是你会变成狗吗？
你会想舔你自己的屁股吗？你就是狗啊。
也只有跟你打这个比方知道你不会介意
没事。
你最近的精神食谱是什么？
我先说一个简单的，前天在曼谷落地，在那个一个叫不是它的主要机场，是叫 Dan Mueang something, 在比较靠近市中心，但是你它的交通不太那么方便就到市中心，所以但是我做了一个我找了一个铁路老火车站，所以我就买了一张一个小时的票，然后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绿皮车，就一模一样那种，就是硬座，这个硬座就首先是在这个很老的很经典的一个火车站等，我上那个车就是慢慢的走，就轰隆隆轰隆隆咯噔咯噔，就特别慢，火车上就开了电风扇，窗户可以开着，
呼哧呼哧
正好是那个日落的时候，我感觉好几个月以来最舒服的一个时刻，就是坐上的那个火车，就看到身边的人，我第一次我刚到泰国没有来过，就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泰国人是怎么生活，就看到他们的脸长得怎么样，听到他们的语言，然后看窗外就好像充电一样。 bigger 一点的精神食谱也就是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让自己学会的一个技巧吧，一个态度，就是说我要学会不要把我的注意力或者是我的个人价值放在我所做的事情上，或者我所去的地方，或者是我做的东西的结果。因为如果是在这些事情上去一直去想，一直去担心，我感觉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静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决定都会怀疑，尤其是我这个生活嘛，随时都有可能换地方，我都会怀疑自己说，哎，我是不是，哎，我去吉隆坡是对还是去曼谷是对的，还是我住在美国，就什么问题都会很担心。所以你说你羡慕这个自由，但是自由就是不稳定，就很容易去焦虑或者什么。所以呢我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自己的身份上，我担心的是我是谁，而不是我在哪儿或者我做什么。因为你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就真正的知道了解到自己的身份，那你去哪里，你去做什么，你做什么决定都不影响你是谁。有了这个根基，有了这个磐石，可以建立你的生活在它上面，就什么都不怕。如果是一直就所做的每一个小决定或者大决定都会担心是否是对的，那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出身份危机。我学会的慢慢学会的就是我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样的话我去什么地方，不管是比如说我去了吉隆坡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我做一个小推广，就是可以回去听一个 就上一期的井底之蛙，就最近发出的一个数字民谣日记，但是我发现其实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就发现我很不喜欢吉隆坡这个城市，就光是这个它的设计它的交通上，虽然我其他的地方我都特别喜欢它的人它的吃的什么，但是我很不开心在那儿，就是我很不喜欢我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只要记得我这个身份 OK， 虽然我做了一些我这个决定去那儿，我发现 OK 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你可以从某个角度说你这个决定是错了，你去那儿你不开心，那你不就是不应该去吗？但是不是啊，我不管，我本来就是我自己，我本来就是去发现了解新的东西，我达到了我的目标，然后我不怕，我在那儿虽然有一些不理想的，但是我还是可以每天选择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继续了解自己。所以我的集中是在这个上面，而不是在其他的东西上。这是我很长的一个答案，精神食谱就在于我的个人身份。
我自己有一个小的人生格言，也不知道我是从哪偷的，反正我就记住了，说做成一件事情可能有12条路，我们选其中的一条然后做下去然后就 OK 了，并不是说剩下的11条是错的，只是说我们 选一条把它做下去。
有的人从小他们就想当医生然后就去做，那些人很不错，我祝你好运，祝你为你开心，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你所说的这个选择其中的一个就行了。
我们大多数人不是伊隆马斯克说要为地球为火星为人类就是那么宏大的目标去叫什么追问。啦啦啦啦，后面还有个彩蛋，欢迎意犹未尽的朋友们收听。要不录个自我介绍吧。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准备把这个自我介绍放在前面吗？
但是我这录的时候放在最后录，因为我是发现放在最后讲可能大家对刚刚的那个 conversation 你更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自我介绍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作家小帅的粉丝，这是我的身份没了，我没有其他的特点要介绍。
你说长一点好吧。
我是布莱德利约翰逊，我特别讨厌这个，我是账号者 Bradley Johnson， Brad Johnson， 我是一个在美国长大，在华盛顿长大的一个地球人民，然后我是在中国过去10年多在中国教书，然后在现在最近是在美国，然后又出来在东南亚在做一些假装做一个数字游民。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有跟小帅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做播客才认识他，然后就有机会跟他聊，所以我也是在做一个自己的播客井底之蛙，我还觉得哇，然后就跟一个好兄弟一起做。
你有刷到过那些在中国特别火的一些外国人，就他们尤其是以爱中国出名的？我特别提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多就是以爱国为爱中国为卖点。
哦，我这个我就不仅是就可以说爱国，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就是我就是感觉很多都是有一点出卖自己就不一定是因为爱国，就是就感觉我是一个，我们有一个词就是外国猴子 foreign monkey， 就是 like 哎，你看我是一个老外，老外你看老外怎么想，你看老外说中文这么好 like 或者是什么，就这、就是一个我不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就一个 you know， 我不想因为我的皮肤是白色的而且正好我会说中文而就卖自己，我没有兴趣。
那浩哲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这个是刚开始算是比较早的时候学中文，然后我在加州有一个沈阳的一个姐姐叫 Jessie， 他，我让他给我起中文名字。我本来就有张这个姓，我的中文老师第一天，因为我姓，我英文名字叫 Johnson， 就比较像嘛。然后我就说你给我起一个名字，我不是 Brad 嘛，他给我起一个名字是张宝德，不是包，就是宝三声，第三声宝德。
OK，Hamburger 的宝。
Anyway，可能是吧。反正就是我开始用这个名字，我自我介绍，我说我叫张宝德，然后大家都忍不住笑我，说哎，你这个像什么什么 I don't know， 就是特别老的名字，什么两百年前的什么广东的什么农夫什么的，就感觉很奇怪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傻，所以我就让他，我就再回去跟 Jesse 说，你这个名字太差了，你给我换一个，起一个跟我名字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一定，就是你就随便起一个你觉得好听的。然后他就用了几天就回来找我说，就浩哲吧，三点水的浩，哲学的哲。我就觉得有感觉，可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我感觉我跟这两个字的含义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我没有什么浩，我没有什么哲，但是张浩哲就不错，
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外国就不是什么张小龙或者张小龙就
反正对，还有朋友说 like 外国朋友叫什么孙悟空什么的，我要是当时比较就是来过中国待了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再选一个更普通的，比如说什么刚吧，张刚，这个不错
我们期待张刚的井底之蛙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好着好着好着，
行，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里，感谢浩哲，我们再见，
很开心，感谢小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浩哲的朋友可以收听他的播客节目井底之蛙，蛙是挖掘的蛙。也给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佐治亚小帅，小帅来自苏北，目前在美国佐治亚州，这是一档探索北美华人人生和职场故事的播客节目，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人生起落、折腾或者躺平的故事。目前已经路过各行各业的朋友，花店老板、卡车司机、华人演员、计算机女教授、房产私募、硅谷创业者、男保姆等诸多故事题材，也欢迎收听感兴趣的往期节目，欢迎订阅，也欢迎给本节目五星好评激励小帅。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